好，如果方便，请打开圣经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。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。单数节请姐妹来念，双数节请弟兄们来念，最后第十六节大家一起念。姐妹先来，预备起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
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言语圆寿，岂不
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要分享的重点是教会的合一与建造。当我们有机会看见一座伟大著名的建筑，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讲，宾州匹兹堡附近有一个建筑物叫做落水山庄，差不多读建筑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去参观一下。那么它在一个山坡上，在小溪流的上面就盖了一个房子，很漂亮。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建筑物，以纽约市来讲，纽约的精华区是曼哈顿，周遭好几个桥梁。那么东南边有三个桥，就是 BMW，B 是 Brooklyn，M 就是曼哈顿 ，B 就是W 就是 Williamsburg。整个纽约市最著名的桥就是布鲁克林桥。布鲁克林桥结合过去欧洲的技术，配合美国的科技，把它盖起来。布鲁克林桥非常的壮观，但是请注意，布鲁克林桥的下面看不见的部分，比起看得见的部分，底下的桥的基座和水面上的桥梁，水面下的他所花的 心血资金不一定会输过水面上的。所以一个伟大的建筑，当我们一看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这个建筑物的背后有一个精美的设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讲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神也是在从事建造的工作。约翰福音5:17，主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神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，因为他原先有清楚的计划。那么因为人犯罪，表面上好像被打岔，但是神一定要达成他原初的目标。父神在做工，不断地在做工，做恢复的工作，那么主耶稣也参与。整个建筑神建造的总目标是以弗所书1:10，神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那么目前呢，在这个建筑的过程当中，看起来并不完善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建筑工地去，都要非常小心，鞋子最好穿厚一点的。去到建筑工地就是很杂乱，可能有碎片，可能有铁钉，可能有石块，建筑工地是杂乱的，经不起参观的。因为他说建筑还在进行中，你要进去里面禁止参观。今天整个教会也是在建筑中，人来到教会，哇，各种人都有，人多口杂。外面的人说，礼拜堂那些人都是老弱残兵，有需要的人才会去礼拜堂。的确，当我们到医院诊所去的时候，有人在咳嗽，那个血气不足，怎么都是病人，这非常的正常，他都是有病才来诊所啊，去医院当然都是病人啊。当我们进入教会，教会是一些觉得自己有需要的人啊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所以教会是在建筑的过程中。今天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，首先要讲到教会的目标。教会的目标就是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哇，这个万有包括的范围太广，神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教会。他要借着教会来达成他的目标。所以第4章的一开始就讲到合一，神要借着教会的合一带来万有的归一，也事实上也是万有的合一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首先就让我们看见合一是为教会的合一，是为着万有的归一。教会合一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教会的合一容易不容易？你说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如果说中国人头脑很好，很可惜，自古以来被人家笑作中国人就是不容易合一的。中国人是很有办法的，中国人是走后门的，中国人不容易，中国人说是一盘散沙，教会好不到哪里去。请问教会有没有分裂的现象？ 一间会变成多少？两间。两间会变成几间？三间。哇，一间两间一直分，细胞分裂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是坏事，很没有见证，是好事，因为呢越生越多。教会的合一不容易，中西教会，特别是华人教会，分裂的现象多得很，一间又一间。事实上，这整个世界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，国跟国会分开，家庭会分裂，教会会分裂，所以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第四章的第一个字就是所以，而中文又没有翻译出来。所以我为主的被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。那么第三节特别强调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神的心在教会，神希望教会能够合一，合一是神的心愿，但是合一是不容易的，竭力保守要花力气的，要努力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要达到教会的合一，需要具备四个品德，就是谦虚，就是温柔，就是忍耐，就是用爱心彼此包容。合一首先需要谦卑，谦卑就是在主耶稣里面看自己合乎中道。我们要很中肯的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评价，并不容易，容易走两个极端，一个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这个叫自高自大。我是创会长老，我如果离开这个教会，教会就会关门，教会没有我不行，这是自高自大。另外一个极端呢，是自卑，教会那么多人，少我一个多我一个看不见，所以我就做一个潜水艇啊，迟到早退，尽量少讲话，人多口杂，我不跟人家有过多的过往交际，然后他就那个好像一个教会的独行侠。所以一个人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是不容易的。首先合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谦卑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中国文化告诉我们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总是有人比我强的地方。所以首先第一个条件是要谦卑。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各种形态，我们当中算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形态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而且来北美要活下去，你需要有两把刷子，需要奋斗等等。所以呢，这个北美华人教会知识型的教会，恐怕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酋长太多，印第安人太少。我们要演一个话剧，大家都要当酋长，那一大堆酋长啊，印第安人呢、啊，没有人要当印第安人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好，第一个要点，第一个品德就是谦卑，第二个品德就是温柔。哦，这个温柔不是软弱哦，这个温柔呢，最简单的一种指标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，该生气的时候就生气，不该生气的时候就不生气。容易不容易？哦，这个太难了。 因为有些人急性子，一被误会了，哇，一被触动了，马上就爆发。它是一个地雷，那哇，不小心你踏到的雷区，它就爆炸了。过去我的教会有一个美国牧师，他是很传统的归正教会的人，他这个做事情节目单特别聚会都有一定的程序，你给他更动一下，哇，那就是触雷了。这么温柔的人一下子就发脾气了，所以这是不容易的。事实上更动节目是一个小事情。哎，箴言16:32，能够制服己心的强过取成，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，这样的人呢胜过部队把一个城市攻打下来。制服己心的，能够控制自己心性脾气的，胜过攻克一个城市。所以温柔并不容易，这是第二个美德。第三个美德是忍耐，忍耐就是不屈服，他能够对人容忍，他不容易被激怒，他不想报仇。哎，我们有时候在社区上走路，常常看见有人出来遛狗，早上傍晚都有人出来遛狗，有人带大狗，有人带小狗，狗跟狗见面就会激动，然后呢是小狗在叫大狗，还是大狗在叫小狗，你说呢？大狗跟小狗见面谁一直叫个不停？
小狗。
如果他是打招呼就还好，如果他是在惹大狗生气，他是不想活了。小不点一个，碰见大狗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。我们在旁边看着很有意思。第三个品德就是忍耐，他不容易被激怒，他不会想报仇啊。当然最重要可能是第四个，这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，要在爱里面来建造。第四个美德就是要用爱心彼此包容。这个不只是情感的问题，这也是意志的问题。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、不值得爱的，乃至于不爱我们的人。哇，这差不多违反我们天然的本性哦。哎，用爱心彼此包容。教会生活是高接触，初代教会你看他们天天在家里存着，在家里，在店里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用饭。基督教是个聚会的宗教，我们常常在聚会，连天主教聚会都没有那么多。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有基督教社团，有天主教社团，我是基督教社团 的主席，另外还有天主教社团的主席。我们在路上一碰面，他老是说你又要去聚会了。基督教是个聚会的宗教，我们从初代教会起，我们有密切的聚会，我们常常有团契的查经聚会、祷告聚会、小组聚会各方面等等。那么我们常常在一起，就难免会有摩擦。在这种情况，我们需要彼此包容。好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合一。第一点，合一，教会的合一是为了带动万有的合一，万有的归一。第二，合一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具备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还有爱心。然后呢，第三，从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他让我们看见合一有一个基础。 就是我们有七个伟大的一。我们是这么多人，却是一个身体。我们呢，是被一个灵所感动，一个圣灵。我们共同走天路，有一个指望，我们要向更美的家乡来前进。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主、一信、一喜，最后是一上帝、一神。一神，他是统管万有，他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基督徒四海为家，四海一家亲，因为我们有共同一位父。成为基督徒，全世界都有亲戚。基于这七个伟大的一，我们所以能够合一。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主要的段落是一到七，这个八九十呢，只是在解释这个第七节。来到第七节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为着教会的建造，主赐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。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七节好不好？以弗所书四章七节，预备，七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个人蒙恩，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蒙主的恩典，我们都从主耶稣个别的领受不同的恩赐。第七节的重点就是要解释，合一并不是化一。我有两个男孩，老大叫希伯伦，老二叫伯特利。伯伦生了五个小孩，第一个跟第五个是男的，中间三个是女的。合一不是化一，不是说他五个都是我的小孩，衣服都穿一样的啊，我给他的换盒换量都是一样的，每一个人不一样的。这是第七节，合一不是化一，因为我们个人蒙恩都领受不同的恩典。个人，神为了建造他的教会，他给我们不同的恩赐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身体上的肌肉，身体上的骨骼，身体上的神经，身体上的牙齿，每一个都不一样的，骨头有长有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器官是不一样的。大家不要彼此埋怨啊，说我是脚底，我都是承载重量，哇，那个手呢就是很很光亮。手跟脚说我们都忙得很啊，嘴巴最享受，美食都是他在吃。我们不能够彼此埋怨的，因为他吃下去的消化会提供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养分啊。整个身体的被搭是很和谐的，每一个人需要发挥他的作用，一个地方出问题了，全身都遭殃。嘴巴受伤不能吃了，大家肚子饿，身体就没有力气。脚受伤了不能走，什么地方也去不了。所以呢，每一个肢体是不一样，有不同的功用，要有整体的配搭。好，那么八到十节就在解释这个神的主的恩赐，我们就跳过去。一到十是讲到合一，从十一到十六就讲到建造，讲到建造。第七节为着教会的建造，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。教会的建造 我们要讲三个重点，第一是互助，第二是专注，最后是自助。整个教会的建造有三个助，第一是互助，互相帮助，第二是专注。神差遣特工人员、专业人员来帮助我们。第三是自助，每一个人要付上自己的努力，摆上自己的恩赐。好，简单的附送一下，论到教会的建造有三助，第一是什么？互助，第二专注，第三自助。专注不是说把焦点集中哦，专注我讲的是专业的人的帮助。十一节讲到专业人员的帮助，神为了建造教会赐下一批特工人员。第七节跟十一节是不一样的，第七节是神把恩赐给每一个人，十一节是神把一些专业人员整个人当作一个礼物赐给教会，帮助教会建造。这个专业人员呢，十一节他说呢，有许多的使徒，这边全部是多数，有许多的使徒，有许多的先知，有许多的传福音的，有许多的教师，有许多的牧师，还有许多的教师。请问我把它称作是特工人员，讲错不要紧，大家讲讲看。十一节神为了建造教会赐下一批特工人员，总共有几批？不，总共有几种？讲错不要紧，你认为有几种？大声一点啦、啊！这边表面上是五种哦，我来大家算一下，第一种是什么？使徒。第二，先知。第三，传福音的。第四，牧师。第五，教师。这边大概不是五种，是四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原文里面，他所赐的这个每一种同面都有一个定冠词，他所赐的有这许多的使徒，这许多的先知，这许多的传福音的，还有这许多的牧师和教师。五个名词只有四个定冠词 THE。 当希腊文两个名词被一个对等连接词 Chi 就是 AND 连接，如果这两个名词各有一个定冠词，这许多的苹果和这许多的橘子，橘子跟苹果就是两个东西。如果妈妈告诉他，孩子啊，神让你有机会去海外读书，你礼拜天要，你每个礼拜天，也就是每个星期日都要去聚会，是有两个日子要去聚会吗？不是的。这个情况，这个和 and 开就要换作也就是，你每个礼拜天，也就是每个主日，也就是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聚会，不管你功课多忙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四批特工人员，前两批呢比较严谨的神学他认为已经过去了，因为教会是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这已经是既定的根基了。磐石就是基督，再上来两个基础的 的基石就是使徒跟先知，旧约大半是先知写的，新约大半是使徒写的。先知就是神的外交部发言人，神的发言人，他的旨意就是如泉涌出，神的灵感动他，他把神的信息表达传递出来。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，使徒是神所差派建立教会的人。什么是使徒？狭义就是见过主耶稣的，还有被主耶稣差派出去的。这个的很狭义，是指十二使徒哦。那保罗也包括哦，因为保罗是见过主耶稣的啊、哦。神特别用他来写新约圣经。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两个恩赐说目前已经截止了，哇，那教会有人起来讲说，哎，再两年，马上就有天灾，哇，大的天灾，整个大地要毁灭。他在说预言，他的话是不是等同于圣经的启示？那就不得了了，会造成教会的混乱。要为教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，圣经已经写成了，所以使徒和先知的这个职分到此停止了。但是这个恩赐还有啊、哦，只是这个职分已经停了。你不这样限制的话呢，那教会有人被圣灵感动讲起话来，那就把它当作是神的话，那就不得了。所以目前教会的建造呢，主要就是根据传福音的，还有根据牧师和教师，这两个是循环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给门徒的是大使命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教会是一个向前迈进的团体，到世界各个角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那么我们传福音带进来的人，我们要来牧养他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最末了，就是我们如果爱主，就要牧养主的羊。所以传福音的托付马太二十八，这个牧养的托付约翰二十一，两个构成一个循环。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传福音进来以后要栽培他成为有生命力，能够具有再生能力的门徒，让他们再去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跟牧养就构成一个循环。这一批特工人员，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这个任务和容易不容易？我们先来看看成全是什么意思。都大半都写在讲义上。成全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字的希腊文，它是在讲到恢复、调整。哎呀，你这个脊椎错位了，哎呀，这个太累了，哎，讲笑话笑得太大声，或者太累了打哈欠，下巴脱臼，下巴掉下来要怎么办？马上送到牙科去，最简单了，送到牙科去。有一对父亲跟女儿开牙科，送来这个女儿还没有办法处理，哇，这个老爸，哎，赶快老爸来帮忙。老爸拖住下巴，嘿，一转好了。什么是成全圣徒？其中一个图画就是骨头脱臼了，我脊椎要整椎了啊，这个下巴要归位了，哎，所以呢，它是恢复，它是调整，它是整合。哦，这个是从一个动词转来的，它是用在接肢，这骨头断掉，把它接在一起，然后可能用什么东西把它用这个石膏固定啊，然后再用铁架等等。所以是接肢，是整位。也包括这个去捕鱼的网破掉，去捕网啊，或者是 用在人际关系上，哎呀，有人受伤了，离开了，把它挽回过来。挽回这个人际关系就很复杂，我们现在讲比较简单的，这个骨头断掉，脊椎错位，下巴掉下来，这个比较简单。下巴掉下来就把它接上去就好，为什么那个他的女儿，那个女的牙科医生不敢做？因为他没有经验，他经验不太够，你万一给他搞错了，那更糟糕更痛。我们想想看，一个牙科医生要把这个脱臼的下巴给它装上去，容易不容易？他需要具备什么专业的知识？哎呀，我们受伤了，哇，这个扭到了，哇，闪到腰了，马上去找中医师。你趴在那边，你躺在那边，要处理容易不容易？不是那么容易呢。这个处理的人要了解骨头的位置呢，要了解这个肌肉的纹路呢，不然你乱揉乱揉，哇，更痛更糟糕。成全圣徒，我们以骨头跟肌肉都不容易了。现在教会有各种人，作为一个全职的牧者，这边有讨论题目哦，啊，这边有思想的题目哦，我们这次有思想题目哦，就是我们教会在聘牧的时候，除了一般的条件啊，他要身体健康，他要家庭和谐啊，他要有正规的学位啊，他的心智啦、身心啦都还健康等等啊，他人呢还容易相处，除了这一般的条件，我们所需要的牧者呢？还需要什么？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最少还需要两个。第一，他有一个牧者的心，他来当牧师不是为着一口饭吃的，他是基于神的呼召。第二，他还要具备专业知识，特别我们这种知识分子的教会，家里从网上看参考书多得不得了，反正你能够讲的我们都看过了，那你要讲我们看不到的，我不知道了，这个不容易呀。我有没有讲清楚？聘牧除了一般条件之外，我们希望他具备两个条件，第一是他的心，他把这个当作他的呼召，他来到这个教会牧会，他的心常常在羊群的身上，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，为羊群守望，休假不愿意休太久，一回到故乡赶快一个礼拜就回来，他不会说我好好的放两个月的假，他的心在羊群。第二，他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。哦，这个专业的知识具备的条件太多了，单单圣经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你就太费事了。另外呢，对人性的了解等等，啊，对一般的常识见识，所以我说这是特工人员。原谅我今天的讲台讲了一句，说牧师的工作简直不像人干的工作，因为怎么样呢？要求太高了啊！他需要讲道，他需要宣教，他需要教导，他需要示范，他需要牧羊，他需要辅导，他需要治理领导，他需要培育训练。哦。他的耳朵能够耳听八方，接纳各方的意见，哦，他的心呢，心脏要足够的强啊，不需要被爱、被接纳、被鼓励，哇、哦，他的手拿起来就能够指挥，哦，他的胃呢是铁胃，哎，什么东西都吃得下， 啊、哦，那么他的脚呢能够踏破铁鞋，哇，他的膝盖呢像犀牛的膝盖，因为经常祷告，哇，他的衣服呢要以最少的金贴穿最时髦的服装，哦，他要拥有神学教育、协谈、希腊文、气管、大众传播、资讯、教会历史、音乐、心理学的学位。哦，他每周要以最少的时间准备最丰富的三餐，具有创意性、娱乐性又有深度的信息。哦，他的脸皮呢要足够厚，来个忍受各样的侮辱和打击。哇，他的脑海随时有一本信徒手册，就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他的家的小孩的名字，还有他狗狗的名字。哦，他的眼睛能够看得长远，他有短程计划、中程计划、长程计划，还有应变计划。这个不是人干的工作啊，这是天使啊！一个人哪有可能具备那么多条件？提摩太前书5:17。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配得加倍的敬奉。你要来担任牧师的职位可不简单，他站在舞台水银灯底下，所有眼睛看着他，他是金鱼缸式的生活，他的一举一动大家看得见，遭殃的连累的是他的儿女，大家都穿迷你裙，我为什么牧师的女儿不可以穿迷你裙？不可以，因为你是牧师的女儿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作为一个全职的牧者，他受到各方面的期待观察要求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难怪提摩太前书5:17说要特别敬奉那些智慧的长老。请问我们教会如果有牧师专职牧师来牧会，我已经讲了两次了，请问会众应该对他怎么样？什么态度？敬重。怎么敬重法？加倍的敬重。那现在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啊，这个能不能适用？今天我们整个福音教会能够运作，并没有全职牧师啊，是谁在忙？长老在忙。教会在圣经里面是长老智慧，牧师也是长老。当我们还没有全职牧师的时候，我们要敬重的对象就是教会的长老。请问你们教会有几个长老？3个。他们有没有很忙？我们整个特修会能够如期进行，那背后一定有很多同工的配搭，那这些长老呢要观前顾后，全盘的安排顾那个，这只是一个退休会啊，一整年呢、啊，教会有不少问题要处理啊，他们经常要开会。我讲个半天，我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全职的牧师，加倍的敬奉要给牧师。现在我们没有牧师，加倍的敬奉要给谁？给谁？给目前智慧的长老。不需要很多，你起码最基本的，你一个第一基本的尊重。如果他有需要帮忙，电话给我，我尽量能够配合。家里如果有长什么，种什么瓜子啦、蔬菜啦、水果啦，啊，一摘下来，哇，无花果，啊，外面卖的贵啊，摘下来拿去给他，这 这个花果几颗没有几个钱呢，但是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教会敬忠的长老一点的尊重，一点的谢意。将来我们如果有全职的牧师，跟现在长老是一样的，牧者带领的人跟受众是彼此互动的。一个全职的牧师来，我们常常说谢谢你照顾我们，为我们祷告，哎呀你讲道讲得好，你常常给他鼓励，他越讲呢就越好了。我感谢主，我辛苦准备，哇大家觉得有收获，都很有反应。如果一个牧师来，你又讲错了，看到你没有预备，你刚才讲颠倒了，哇给常常给他批评，哇他就很挫折啊。会众会塑造牧师哦，而牧师会塑造教会哦。一个宣教负担的牧者，他会带动教会宣教；一个有教导恩赐的教会，他会让教会整个教导的系统很有体系，一垒、二垒、三垒、四垒，哇，从信徒到门徒，从门徒到门徒中的领袖，以至于培育做全职的传道，他有一个全盘的计划。牧者会塑造教会，有没有同意？哪一种牧师他恩赐在哪一方面，这教会就朝那方面带啦。一个人不可能每一种恩赐都齐全了，像使徒保罗一样。我现在要强调的是，教会会不会塑造牧者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。牧者当然带领的人当然会带领教会咯，我们在大学的旁边，我们在中学的旁边，哇我们在做学生工作，那这个教会就一直在做学生工作，他会带动的。牧者会带领的人，牧者会带动教会，教会也会塑造牧者。哎呀你这样做真好，哎你需要人提供点心我来提供啊，你需要场地啊怎么样我来接洽等等。神为着建造他的教会，我们今天讲三个柱，第一是什么？互助，每一个人不懂的恩赐要提供出来。第二是专注，需要有专业的同工。你看我全职传道超过50周年了，这个有所书我讲多少次了，最近我在准备的时候又好花费有很多的心血啊，因为我必须根据原文的时态呢，那个主跟父要跟他搞清楚啊，主动词是要被圣灵充满了、啊、其他几个都分词啊，是在形容这个圣灵充满了、啊、哇那花去我很多的时间。当我来到这个退休年龄，我常常很感触啊，我已经传道50周年，我的跑道是在研经，我已经圣经有一点熟悉了，我还花那么多时间。刚刚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传道人，他怎么可能对圣经有这么深入的解剖？我讲个半天就是回到，所以那些善于牧会的长老，我们要给予加倍的敬重。第一是要互助，第二是要专注，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协助，让我们对真理有正确深入全盘的了解。保罗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告诉你们的，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。你们众人将来有人灭亡，责任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全盘的旨意我都告诉你们了。我要走了，我要借着祷告把你们交托在圣灵，在神的手中了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该为自己和为全群谨慎。教会是神的，不是我的，我要走了，我要 say goodbye 了。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教会建筑在真道上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第三个柱，互助、专注、自助。 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付上自己的努力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请问在十一节到十六节当中讲到我们要在真道上建造是第几节？大家看圣经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每一个基督徒要在真道上建造、追求、扎根，第几节？十三节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请注意哦，这一节圣经有另外一个翻译哦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对神儿子，在对神儿子的认识上有一致的信仰，把真道翻成信仰，不是真道同归于一哦，而是对主耶稣有一致的信仰。哎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要对圣经的解释都一样，可能不太容易哦。你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啊？你是哪一派的？真理的解释有时候会引起争执，但是对主耶稣的认识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所以这个地方这样翻是不错的。在对在认识神儿子的事上有一致的信仰，古典的中文的版本哦，这个不晓得是马里森版还是什么，他把它翻作在图解里面共此一信，用文言啊，你们看见图表最中央的小格子里面，共此一信，共是神的儿子、神子。我们的焦点应该在主耶稣身上。基于对主的认识，我们信仰是一致的。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道上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真道上成长。真道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真道是圣灵的默示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叫愚人通达。我们今这一次的第四堂要讲到圣灵的宝剑，一拔出来闪闪发亮，一刺下去哇，一刀见血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真道上好好的努力。我特别感谢主，因为在这个教会有人带头啊，常年以来常常带弟兄姐妹去参加读经营，这也是全北美的营会当中我最有负担的，只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，要不然我最有负担的就是密苏里的读经营，因为他整个礼拜是传讲主的话，那需要有正确有深入的了解。所谓的自助，我们需要研读主话、背诵主话、默想主话，那这样子我们能够对神的儿子能够有一致的信仰。好，在这里要讲到两方面自助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在真道上好好的追求，每天生活支取每日力量，每天早上起来要读经。如果是学生或者有寒暑假，利用寒暑假比较空档，就要好好的花更多的时间来研读圣经。自己读还不够，有机会去参加读经。这是第一个角度。第二个角度， 要在爱心上有学习。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最后一句话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这个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在第五章说也要凭爱心行事。以弗所书特别强调在建造上呢，我们需要摆上我们的爱心。爱是付出，爱是舍己，这不只是应用在夫妇生活，也应用在教会生活。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临别箴言里面讲到一句主耶稣讲的话，没有出现在福音书的，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过教会生活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要做一个付出的人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只想倒杯啊，不想喝杯。正如我们的主，苦杯他来喝，福杯我来享受。我们过教会生活要学习付出，这样的人教会有需要，这样的人人人喜欢。有一天他调动了离开了，众人非常舍不得。使徒行传二十章是一个很美的图画，保罗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，来到半路叫以弗所的长老来到河边给他们训勉临别箴言，讲完话跪在码头，大家抱着他的头嚎啕大哭。整本圣经有解经家说，除了大卫主耶稣之外，对的，主耶稣当然是神啊，除了大卫之外，很少有一个人像扫罗这样子。当他要告别的时候，大家抱着他的头嚎啕大哭。最叫他们伤心的就是说，这是最后一次面哦，以后你们见不到我了。保罗是一个为神的国度赤忠忘生死的人，有困守跟苦难等着他，他不以为意，也不看为，也不把自己的命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他的路程，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赤忠忘生死。这样的一个牧者留下佳美的典范，他的离开让大家伤心落泪。我们不是都一直要在 Memphis 啊，我们难得几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好好的过教会生活，顺服领导的人，尊重他们。教会塑造牧者，牧者塑造教会。但愿主恩待我们。所以根据刚才的圣经结论，基督是教会成长的目标，同时也是他成长的源头，而爱心乃是评估教会增长的尺寸。有一句话说，爱是我们的重量，使我们更谦卑。教会里面不是说你有恩赐就是应该被尊重，教会衡量的尺寸最重要是爱心，爱是我们的重量，使我们更谦卑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世界各地，在 Memphis 有你建立的教会，你在做建造的工作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摆上自己这一份，大家互相帮助，也能够蒙你的恩典，有专业 的同工来到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在真道上，在信仰上扎根建造。但愿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，达成满足你的心意，达成你的目标。愿主恩待我们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